然后都云作者痴，每个人都说这个作者写作的这个人，我们说的这个作者我不知道是谁，我也不确定他一定是曹雪芹，可都云，每个人都说这个作者简直疯了。注意痴这个字啊，一个生病的病里面一个知识的知，或者一个生病的病写成一个怀疑的疑，现在大部分写成知识的知，这个字是中国美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字，这个字本身同时具备两个完全意义不同的解释。我们讲白痴啊，我们说这个痴呆，白痴是不好的意思啊，这个智力受到障碍的叫做白痴，可是我们说这个人痴情，它就是另外一个意义了。有没有发现这个痴这个字在美学上的重要是说，它同时是所有的理智逻辑无法解释的现象，就是痴。可是人生里面没有这个痴，大概也就无情了啊，也就无情。我们看到生命里面的自己的执迷的那个东西，你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个东西，刚好就是痴。可是《红楼梦》整个在写这一个字啊，整个在写痴这个字。不知道为什么林黛玉一直哭，没有办法解释。那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女儿是这样子啊，如果你是一个老师，你有个学生是这样子，没事忽然就哭，你大概烦死了，你当然也会找心理医生说她一定是忧郁症了之类。可《红楼梦》给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解释是说，多少多少年前，多少亿年前，然后在一个临河岸边，那临河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，就是一个心灵的河流吧，然后有一棵草叫绛珠草，这个草快要枯死掉了，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，这个石头就自己修炼修炼，就修炼成了神瑛侍者，变成了一块宝玉。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草快枯死了，非常可怜，他就每天去舀一点河水甘露水去浇它，每天给它一点水，就滋润了这个草，这个草就得以久延岁月，没有死掉。最后他也修炼就变成了女体，修成了女身。然后这个石头有一天忽然动了凡心，说要他去人间，到高雄去听听课吧，或者去经历一下繁华世界。然后这个草就说，我受了他一生的甘露之惠，并没有这个水可以还他，我没有这样的水可以还他，所以他五内，他的五脏六腑里面淤结着忧郁的郁，淤结着一个缠绵不去的东西，因为你该还的东西没有还掉，所以你不快乐。所以他说他到人间去了，那我也去一遭吧，所以他也到了高雄，所以他就变成黛玉，他说用我一生的眼泪还他，大概也还够了吧，所以他是一直要哭的。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。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在我十二岁读的时候，我的感动是说，我在人生里面不可解的一些东西，我忽然觉得我用这个方式去解答以后，我对自己觉得好像好过一点。大概那时候没有《红楼梦》，也许就真的也被送到什么精神病院去找这个忧郁症的治疗医生。可是读完了以后，你会觉得人生里面有这么多性格里不可解的现象，那你会觉得也许还这个字变成《红楼梦》里面对于痴这个字的另外一个解读，就是所有的痴都是因为他要还一些东西，我们不知道谁欠了谁什么东西，所以他必须要还。那么这里当然有一个东方的哲学，就是轮回，我们的生命不是这一世的，所以好多好多世的累积，所以这一世见面大概都有缘分，而这个缘分里面牵连很复杂，是我们不可知我们要还什么，要还各种不同的东西。所以父母可能是要还孩子东西，孩子可能要还父母东西，老师也可能要还学生东西，丈夫常常要还妻子一些东西，妻子也要还丈夫一些东西。那么人世间如果是一个还的哲学，大概很多的不可解的荒谬的啼笑皆非的现象，它就有了一个超越啊，有一个超越。我觉得《红楼梦》是在谈一个这样的人世间的情缘，而这个情缘，注意一下，我们刚刚提到说，其实是不可解，是一个完全不可解的现象。